习近平发起思想教育运动，文革遗风扑面来。中共党内正在开展一场用习近平思想统一全党认识的思想教育运动。习近平亲自出马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四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凝心铸魂向复兴》，宣称习思想呢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央视新闻联播连续几天要求全党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原原本本的学，逐字逐句的悟，文革学毛著遗风扑面而来。与此同时，仿照毛选四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也在全国出版发行。那么用习近平思想凝心铸魂，能否达到文革时期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效果，值得密切观察。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滕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亲自出马号召全党学习习近平思想，虽然他实在不好意思呢提到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还是强调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目的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那么首先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啊，自己倡导学习自己的思想以维护自己的地位，毛泽东这样做过吗？习近平以前的历届中国领导人这样做过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谈到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意识形态这个在专制政权的这个统治下面有什么重要的作用。
嗯，
这个也可以从侧面来说明为什么从习近平他的整个的这个团队来讲，就是要鼓吹一种叫做习近平新时代这个思想。那么意识形态本身呢，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呢在多元社会里面呢，不同的意识形态呢，他们是相互竞争的。但是在专制社会里，特别是在现代共产主义国家里面，那个意识形态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它其实是一种这个解除人们思想这个自由思想武装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是对政权的这个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从毛时代到现在，大家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一种所谓的叫主导思想。你像其他国家看，当时现在的北朝鲜，它这个主体思想金家三代都一直维持不变，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呢巩固它的政权的这样的合法性，同时呢也提升这个所谓的社会对这个权力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从目前来看，这个中国过去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习近平是强化了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对政权的所谓的这个合法性巩固以及维护政权的这样的一种向心力或者忠诚度方面呢，它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前提。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心理学角度讲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个就是集体的催眠术，是一个社会啊，它用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甚至统治的意识形态来贯彻穿整个社会，并且呢不容许有任何异议，它实际上是一种催眠术，让人们失去思维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思维的一个能力，这是个对社会是非常有害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反观这一次习近平他这个在大张旗鼓的开展学习新时代这个思想的这个过程中间，他采用的很多方法呢，其实跟过去呢有很大的不同。刚刚主持人问到和毛时代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反观毛，毛本人呢，虽然呢他在共产党的这个党内的地位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的高，也呢也是很多这个他的这个追随者呢比较幸福的一个领导人，但是即使毛，他也没有做到说自己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思想。 实际上我们看啊，毛的思想之所以在共产党的这个党内，在党章里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所谓的一个核心地位的话呢，它是由刘少奇就周恩来这些吹鼓手们把它出来的。反过来毛在他的历史过程中间，甚至到了70年代，他曾经在各种中央文件里面，让他审批的文件，他都自动把毛思想划掉，毛泽东思想划掉。据考证，毛在最后一次好像是71年的时候，把这个呈上了一个九大文件，他把那个里面的那些讲话里面毛泽东思想给他划掉的。所以呢，毛自己还有自知之明，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突出个人的这个崇拜。可是现在习近平，我看3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的这个过程中间呢，他自己亲自主持。虽然他自己不提习近平，但是知道所有的人在提习近平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讽啊。对他自己来讲，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怎么样树立个人的权威，把个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凌驾整个党之上。他这个个人这个名字放在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19大跟20大里面，把他的名字放在思想前面，这是史无前例的，只有跟毛才有这个相对的这个就是可比之性。
好的，那么很有意思。我们看到类似延安整风这样的思想教育运动呢，习近平其实他搞过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好像有点不同寻常。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第一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摆在中国唯一指导思想的这样一个位置。我来请教芝加哥这个滕彪教授，中共二十大和今年两会之后，我们看到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就鲜有提及。那么这一次思想教育运动是不是有罢黜别家、独尊习思想的这样一个意思呢？
对，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很多做法其实就是要超过江泽民、胡锦涛，超过邓小平。比如说习近平思想写到宪法里的时候，那是就是在他上台之后几年之后，在他活着的时候，而邓小平理论写到宪法是在邓小平死了之后，在这一点上，他的这个个人崇拜已经明显的超过邓小平，那他还要超过毛泽东，所以有人分析说他要打台湾，而且不是假打，是真打，那也是为了要超过毛泽东，奠定他在中共党史上的一个最高的地位。那我刚才也听了于平博士的分析，我也都同意。但是我补充一点呢，就是中共它的合法性问题，其实它一直解决不了合法性问题，因为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选举，所以呢，就是在毛时代主要靠群众动员、靠意识形态，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邓时代之后，所以改革开放，很多人分析说，这种绩效合法性，就经济的增长，尤其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民众的所谓的支持，这种或者是默许，那是起到最重要的作用。那当经济增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要靠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靠民族主义的这种狂热。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他要加强个人崇拜，加强这个意识形态，这种全国统一思想、全党统一思想等等，这是从共产党的那个统治的角度，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所以他想要超过邓、毛、江湖等等，也是从共产党要维护一党制的逻辑角度，也是很自然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习思想的这样一种看法。我们现在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韩松不学习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我非常可以理解习主席的心情，习近平就像一个残次滞销销售员，现在呢已不得不亲自下场推销习思想，可见习思想和他本人有一样有多么的烂。习现在为了坑蒙拐骗，已经完全不顾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具有的最起码尊严和脸面。542491陈培阳，他说，习近平亲自下场洗脑，看来是国内 有点压不住了吧？三年武汉病毒所疫情，是个洼地顺民，也已积累了不少的怨气，老办法还能有效吗？目测习近平这是想先试试水，不行就效仿两伊战争的套路，故意挑起对于台湾的侵略战争。好，另外一位叫薛海里说，习近平害怕统治不稳，中南海内斗是很激烈的。我们刚才几位网友呢，他们都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这一次不顾啊一切的来推销自己的思想，实际有很大程度上呢是可能这个党内对习近平这个统治的不满有所增加，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统治不稳。刚才有很多，刚才我们几位网友啊分别程度不同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来啊这样，我想请两位专家呢，我们想请两位这个嘉宾来简要回应一下我们两位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念几位网友的意见，就是说习近平不遗余力的推销他自己的思想，是不是有中南海内斗啊、统治不稳啊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啊？首先，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情况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我刚刚讲意识形态通常情况在全社会进行推广的话呢，它是一个需要就维持社会对它的忠诚度。同样的道理，他在自己的内部高层这么样的去推广，说明还是有杂音的。他没有杂音，他不需要高调的去告诉大家我们也在学习。实际上他用这个方法来统一思想，统一对他的忠诚度，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滕教授您怎么看？
对，我简单谈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内斗的情况，我们知道共产党内一定是有的，只不过外界很少能够得到确切的信息。那他这种个人集权的方式也是为了应付共产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包括社会方面、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那第二点呢，就是网友的这些评论，很多网友他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也是和毛时代的个人崇拜那种统一思想不一样的地方。那毛时代很多人还是真的相信，或者经过长期的那种控制、洗脑、宣传，那就是慢慢的都就是卷入到那样一个意识形态忠诚里边。但是现在可能比那个难度要大，很多网友其实是清楚的，包括党内的干部啊、基层的干部啊都很清楚，所以习他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和毛时代是很不一样的。
好，所以看起来习近平不得不强推啊。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官媒造势是这一次思想教育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新华社发表长篇文章叫宁心铸魂向复兴，称习思想呢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学习习思想是赢得胜利的思想密码。请教于博士，把习思想拔高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符不符合实情？会不会让天下人信服？
对，现在就是习的思想的最大的一个就是核心点，实际上就是说他是不是为他现在所谈的意识形态背书，而是为他发号施令来背书。如果我们看清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把他拔高到这么个高度。当然你说他名不符实，或者名是不是名实相符，这个肯定是不可能有这个名实相符的问题。因为习近平的思想，你从他的当政以来开始看，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思想，他的思想就是要高压统一政，就是高度集权，然后用集权的方式来推行他的这个所谓的中华这个复兴梦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非常空洞，他并没有什么可以支撑的一个历史的或者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依据。比如说他的这个中华复兴梦是建立在中国过去三四十年这个改革开放基础上的这种经济是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呢他自己的这个政策又不能够让这个经济成就继续维持下去。同时呢他在世界上面过去三十年中国成功的这个经验，就是说我们进入了国际社会，进行了国际化，我们 这个全球化过程中间，我们遵守了基本的，我不能说完全遵守，遵守了国际的规则，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而现在他走的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想去改变国际规则，用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新的思想，那个思想说起来都很可笑，在国际场合经常讲的什么这个命运共同体都是非常空洞，但是呢他塞入了自己的一些私货，全世界是不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些思想当然不能够真正的去让民众信服。那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盲目的背书，以及各个这个不同阶层进行这种宣传，它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催眠术。其实让老百姓，他让民众去放弃这个可以自由思想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这一点上讲，我觉得呢，他既名不符实，他跟他的所谓的炫拔高那个地位来说名不符实，同时他对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是极其有害的。
那么于博士，我想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您认为他是名不符实，但是您怎么分析中国这个党内外广大民众对这个习思想的这个估计呢？您说他名不符实，中国人怎么看习思想？
现在各种渠道，我们也有就国内的一些亲戚朋友联系，这个大家并不认为他的思想可以拔高到什么一个人类的这个思想。当然还有很多人本身就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建立的那一套理论是有怀疑的。而现实上全球的这个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支流，他的思想虽然对人类是有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可以就是用来做实践的一个思想。所以从两点上讲，第一个，他所用来攀比的那个所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础上的那个高度，本身这个基础就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呢，他个人的思想在党内其实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相反我觉得大家的现在党内或者是党那个社会上一种软性抵抗的这种趋势是长期存在。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要使用这个强化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专政的工具来实现他自己的这个大权这个独揽。所以我觉得呢，我的依据是从现实跟历史两个方面，他都不具有这个支撑度。
好的，那么说习近平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有点意思。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无论它是不是科学，刚才于平博士讲争议很大，但是无论它是否科学，我们不可否认有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也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实践，你不管它对不对。可是习近平思想是什么呢？大家都很茫然。我来请教滕教授，有人说习近平思想至多是靠碎片化的语录治国，那么您如何评价？您如何看习近平思想？
对，首先呢，就是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就不一样。那我推荐大家看一下秦晖教授的一系列的演讲，题目叫《我看马克思主义》，那里边就是有非常精彩的分析。那其次呢，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中共他所继承的是斯大林列宁主义，以及加上自己一些特色，一些更坏的东西。那整个的这一套东西已经被历史、被实践证明是引入给人类引入灾难的东西。那在这一套就是邪恶的、错误、荒谬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也不可能是什么好东西。那我看了一下习近平思想，按照官方的那些解释，说有什么十个明确啊，里面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依法治国、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还有军队和外交思想，总之是十个方面。那这些方面，那就是都是共产党的那些假大空、空话套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那比如说党的领导，这当然是共产党不断强调的，而且在实践当中也要不断加强的。但其他的一些听起来的很漂亮的话，符合普世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民主啊、依法治国呀、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是好的东西。从文字面上来看是好的东西，但它实际上是 执行的时候是完全另一套东西，是他的，我们从共产党他如何迫害异议人士，如何侵犯人权，包括对香港、对西藏、包括新疆的集中营等等，这些看来他和法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然后颠倒黑白，然后把这些词把这些民主法治本来是好的词用。然后呢用共产党的那一套来解释，从而来就是来占领这种解释权，也可以算是就是大外宣的一部分，就是中共对国际话语对普世的那些话语的一种污染。
好的，那么能撑得起主义撑得起思想的，你必定呢你得有一些东西啊。滕彪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您简要回答我一下就好。有人说习近平的思想呢太碎片化，所以呢他可能把它称之为一种思想，可能是不如马克思主义不如毛泽东思想那样具有理论思想体系，这方面您怎么看？您简要回答我一下就好。
对，他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系统，也没有任何的理性的推理，都完全是共产党过去一些实践、一些说法的一个碎片化的整理，没有任何价值。
好的，
无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怎么来评论这些问题啊。这个一位叫民间社这位网友他说，跟朝鲜主体思想并列宇宙双雄，期待呢能合并双思想，统领全宇宙，造福全人类。OK。然后另外一位呢叫长发耶稣，他说这种人有什么思想？怎么一点羞耻感都没有？但凡是把夜壶当花瓶欣赏的，一定是脑子坏掉了。这个民族的灾难又一次来临，太悲催。还有一位叫城中。他说复兴传统文化都比马列靠谱。愤怒的小鸟说，现在的中国呢不是50年代的中国，现在的世界也不是50年代的世界，用错误的观念统一思想只会让中国人更加厌恶，只会让官员更加阳奉阴违。马英九、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我特别关注现场民众的表情，这才是真情流露，看民众对自由世界的热情甚至向往的程度，以此检验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好，现在呢我们这个我们聊天室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这样一会儿我给大家这个选读一些，看看我们的观众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好，为了配合宣传习近平思想，我们看到中共中央仿照毛选四卷出版发行了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和第二卷，不排除以后还会出第三卷和第四卷。那么央视呢为此连番造势，要求全党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原原本本的学，逐字逐句的悟，不禁使人联想起文革学毛著的场景。我来请教于博士，有人说习近平工具箱里好像没什么新东西，无非是文革遗风旧货而已，您怎么看？
对，这里面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网友讲的那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好像使用的这个工具非常有限，而且呢也想象力也很贫乏，所以要搬出旧的东西出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包括过去在文革当中说的那个非常虚伪的话，林彪讲的毛的一句话顶一万句，这个将来我估计都会以不同形式来翻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当初用过的，他觉得好使。第一个，第二个话呢，也说明这个意识形态宣传或者政治上的宣传，以及那一种形式主义的所谓的这个符号学意义的那些政治术语呢，对控制人的思想是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它的前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社会是封闭的。那么中国确实现在也符合这个定义。在中国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然后呢进行各种信息这个封锁打压的情况下，他采取旧的方法，企图就是招魂过去毛泽东那个一个意识形态，毛泽东那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它是具有现在的条件的。当然 很多网友也借助现代化的这些工具，他们能够吸取不同渠道的这些信息，他们当然对这个问题就有一个很高的判断。所以将来他用这个一二卷毛选的这种方式来管他的这个席选一二三四这一种形式，他除了寄希望于那些有记忆的那些成年人，希望回到毛的对毛的思想有一些那些怀念的人呢，能够对支持他以外，他对新的一代的年轻人有没有效果，我很非常大的怀疑。我觉得呢，他将来一定要看，就是说这个社会的环境容不容许他能够赢得这些新的一代的这些人的支持。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在请教滕彪教授之前呢，我给大家读几个我们听众在聊天室里的听众观众们他们的看法。于次郎，虽然中国人民都很热衷于学习习思想，但最近几年墙内中国人的脚却受到某种神秘不可知力量所牵制，这股强大的力量把许多中国人润出中国，他们越是学习中共那一套，脚就越不受控制的往外润。华华兰，他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出版了毛选一共四卷，去世之后又增加了这个一集一共五卷，看看当今圣上虽然仅有小学博士文凭，却洋洋洒洒出版了总共为四卷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里找到第四卷有新华社出版，单卷销售价格为人民币80元。从这四卷习氏思想理论，不管是从篇幅和文字数量上，都全面超越了毛泽东的综合水平。想当初林彪副主席为了重塑毛泽东的伟大旗帜，讲到毛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习氏一句顶十万句。官媒要求用习近平思想凝心铸魂，野人联想起文革时候呢，毛泽东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让人产生了一种时光倒置之感。滕教授，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中共推行文革化、北韩化的思想教育运动，您觉得行得通吗？
对，首先中共它的洗脑宣传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有效的，中共长期的这种信息控制，从小学幼儿园开始的洗脑教育，那让很多民众，其实多数的中国民众是受到洗脑的，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也多多少少是这样。但是呢，像刚才于平博士说的，这种封闭的社会是它的一个条件。另外呢，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它经过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它一党制它的这个信息控制一直都在，但是毕竟80年代之后90年代之后有那么几十年的一定程度的开放，那很多民众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宪政人权思想，那这是和毛时代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中共想要北韩化文革化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呢，如果这种时间持续也不是不可能的，就是它一个是它就是在加大信息控制、信息审查的力度，防火墙啊，什么宣传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也需要恐怖暴力，这种恐怖暴力是任何一个就是专制体制它洗脑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恐怖暴力的话，那很难达到特别强的洗脑效果。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前半场的时间呢基本上我们用尽了，这样我来用网友的几段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转到下半场。首先是林李，他说没心没魄才要去凝心铸魂，看来习近平自己也清楚中共气数将近，只是在苟延残喘。 Grant 他说凝心铸魂乃洗脑的加强升级版，文革时候呢叫把毛泽东思想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我们这位叫 Grant 的网友，他对文革的记忆犹新呢。另外一位叫是位 日本人，他说英文宋前面是日文，他说但凡用个人或一种思想去统治一个国家的地方，都跟森林缺乏多样性一样，不会有繁荣和创新，这是10多亿中国大陆人的悲哀。好，我们感谢 于平博士和滕彪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